弟兄姐妹平安，你今天早上好像有不少技术故障，不过感谢主啊，我们依然可以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我的电脑好像它要重启一下，没事，还没有过来。对对对，没关系啊。我想，不过感谢主，我想我们刚才诗班所带领我们的诗歌啊，非常的切题。我今天的题目是现今的机会啊。那等着电脑慢慢的起来以后，我们再看啊。不过今天其实我们要查考的是以斯帖记啊。这一段时间呢，我想感谢主。我们我想我们在特别是有几段的，我想我在前一阵正好是在讲尼希米记，我想宗桥弟兄他正好是在以斯拉记啊，所以其实这一段的历史，其实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呢，本来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因为他们特别是犹大人啊，他们三次被掳，但是有三次的归回。本来是一个屈辱的开始，但是后面是一个荣耀的回归。所以这一切我想是因为在主的里面。在神的里面，我想这一段历史其实在世界的历史上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段历史啊。过一会儿我们等我开始这个我们的 slides 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的这个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个其实在世界史上也是非常重要一段时间。我想很有意思，因为在其实犹太人在整个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其实在世界的舞台上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啊，他们并不是像当初的大卫王或者是所罗门王那样荣耀的时刻，可以有很多的人啊，这样还有南方的女王还要去专门去见所罗门王。在这一段时间，他们是被掳的民族啊，所以我想我们在神的里面，其实我们回想这一段的历史的时候，就是要看到神在这样的时间里面依然有他的作为。Almost there。感谢主，我们下面一起来读以斯帖记的第四章啊，我们一起来读的第四章从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七节啊，我们一起发声来读。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三十日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 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委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按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好，下面是我们的这个背诵经文啊，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十四节，我们再来一起请来读一下。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的当中，感谢你用今天早上的诗歌，你是来激动我们的灵，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有何样的托付。我们把这一切放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软弱的，我们是无能的，但是在我们的软弱里，我们可以夸你的刚强。我们把这一切放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你求你看顾，求你保守，把下面信息的时间放在你的里面，求你的灵，你的荣耀得以彰显。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刚才讲一下有这个时代的背景啊。这个首先全部圣经66卷啊，其中有两卷啊是用女子的名字来命名的啊。那一本书叫路德记啊，另外一本就是以斯帖记。对，所以其实很感谢主啊，通过这两位非常你可以说是完全是截然不同的啊这样的两位女子啊，但是彰显神的荣耀。那以斯帖记所记载的年代呢，大概是主前483年到474年，是波斯王这个亚哈随鲁王当政的时期。这个其实是世界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我刚才讲到啊，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个在波斯帝国在当时成为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横跨亚非欧三洲的这样一个大帝国。当时的波斯王从当然从古列王开始起，当然到大力乌这个一世的时候呢，大力乌王的时候呢，他这个已经势力发展的非常的庞大。在那个时候呢，他想要去征服西方的希腊所以从由大力乌王发起的绵延主前499年到449年的西波战争或者波西战争看你怎么样来，这是一个其实世界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换的时期。而且在这里面呢，我记得小的时候读这个历史书我很喜欢读这一段的历史因为它有非常多的这种脍炙人口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也有很多的大家也很熟悉我想讲有两个例子一提起来你就会知道。比如说公元前这个比如说主前490年这个波斯第二次远征希腊的时候呢，是在距离雅典东北40公里左右的这个马拉松平原登陆。当时的雅典军队呢，以少胜多其实差不多是据说是10000人对70000人这样的一个，但是以少胜多。获胜以后呢，很有名的一个故事，他们派遣他们的长跑健将这个腓力蒂比斯跑回雅典传信结果这个士兵呢，急速跑了40余公里以后，到达雅典报捷以后就倒地身亡。我小时候那时候读的时候，我说这不是经常有马拉松比赛吗？没看到这些选手说跑完了就不行了就是这样。为什么这个显然这个人还不太能跑？后来仔细查好也才发现，其实他在之前几天就已经跑了150公里到斯巴达，先去搬救兵，没有搬来，又回来打仗，受了伤以后再跑回去报捷，所以在受伤这样而体力透支的情况下，这个倒地身亡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在雅典人来看他是一个绝对的英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代奥运会在1896年恢复的时候第一次有这样一个现代马拉松的比赛就是为了纪念他。所以这个大家很熟悉马拉松的比赛。这个在主前486年呢， 大力乌王因病去世。其实他这个在马拉松这个平原的这个战争失败以后呢，其实他一直在筹备在再一次的去进攻希腊，但是不幸啊，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就因病去世。在这个时候，他的儿子也就是亚哈随鲁王继位啊。这些年代你要稍微记住一点，因为我过一会儿我们讲到以斯帖记的时候，其实跟这些还是蛮有一些关联的啊。486年亚哈随鲁王继位，所以大力乌王呢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啊。这个亚哈随鲁王呢秉承父志，不征服希腊呢誓不罢休，所以他做了非常时间这个很长时间的准备，然后一直到继位6年以后呢，于主前480年，亚哈随鲁王亲自率军，号称百万大军进军希腊啊。这时候又有一个这个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个故事，是什么？波西两军在温泉关啊狭路相逢。这个温泉关呢是南下希腊的主要通道，依山傍海，而且在主要的关口的地方据说只有单骑才能通过啊。所以这个希腊军队呢其实主要是斯巴达啊，当然也带领一些的其他的这个联邦的一些的军队，他们在那里严防死守，靠着很小的部队啊。他们其实当时是斯巴达的国王带领的军队呢，整个希腊的联军只有7000多人左右啊，其中有300人是斯巴达的精锐勇士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斯巴达300勇士的这样一个故事啊。他们当时在这个当时关口啊守了2天的时间啊，数次打败这个波斯军队的进攻，但是后来不幸有一个当地的山民带着波斯军队绕抄小路从后面啊这个兜过来攻破了这个关口。那个时候呢，这个斯巴达的国王呢为了保护7000人的这个希腊联军呢，他就让他们全部撤退了，所以他只带领了300勇士在那边殿后，然后一直全部战死啊。但是他们为这个后来的希腊是赢得了宝贵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个是在好莱坞的历史上经常拍这个故事啊。这个最近的这个300勇士啊，其实就原来拍过好几次，这就是为了歌颂他们的英勇事迹。其实这个是一个失败的战斗啊，因为他们最后其实还是被攻破了这个关口。其实那个在攻破温泉关以后呢，希腊大军就没有什么这个基本上在希腊无险可守啊，所以他们基本上征服了大部分的希腊的城邦。但是后来这个雅典的军民呢，当时已经撤出雅典，把雅典这个就放给这个波斯军队，后来这个又被烧啊，这个雅典被烧。但是他们后来把这个雅典的把波斯军队呢引到叫萨拉米斯这个海湾，很聪明啊，他们当时是诱敌深入，进入萨拉米斯海湾。这个进入萨拉米斯海湾以后，波斯的船队是比这个希腊的船队要多得多啊，但是萨拉米斯海湾非常狭窄，所以他们在海湾里面其实施展不开，所以最后希腊又一次打出这种以少胜多的战役，大胜这个大败波斯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一段非常这个有意思可歌可泣的这样一个故事啊。我讲了这么多，听起来其实是不是觉得这个其实跟犹太人没什么太大关联？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是这样，在当时的历史上，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段历史的主角是波斯人和希腊人。犹太人或者是说犹大人，尤其是这个民族这个支派吧，他们其实是可能是配角中的配角啊，在这个历史上，人类的历史上，其实对他们没有什么太多的笔墨。犹大的这个民族啊，这个他从啊，当然这个犹太人整个以色列人了，从亚述巴比伦时代呢，就是一个被屡次侵略、掳掠的这样一个弱小的民族。他们在世界的历史上其实没有什么地位啊，而且其实这一段的历史，我想在这个神在对摩西的时候就已经在预言啊，我们再一起来读这个申命记的第31章16到17节，看看神是如何预言这段的历史。我们一起来看，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 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所以这个在这个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神就已经预言进入应许之地当然是神对他们的一个祝福，但是神也已经看见他们在进入这地以后远离神的这样一个光景，远离神的光景。但是纵然以色列人失信，神却依然是一个守约的神。他虽然预言这些人会背弃他，而且他也会掩面不顾他们，但其实神的手、神的陪伴一直在以色列人中，特别是犹大的这个支派。我想其实我们如果看历史，这个在这一段的历史，其实波斯和希腊的战争，这两强争霸的这样一个事情，神在通过但以理的这个预言就已经预言了这些的发生。当然圣经没有对这些的好像波澜壮阔的战争进行更多的笔墨，因为这在神的眼中其实不是重要的，在神的眼中不是重要的。他看到这个朝代的这些时代的这些的变迁，但是他所重视的不是这些，他聚焦的好像是这些已经沦为配角中的配角的犹大子民上。以斯帖记见证了上帝这个我们的这位神的信实守约，他奇妙的保守自己的选民免受灭族的厄运。为什么神要保守他们不被灭族呢？其实这是神的一个约，因为神预言已经告诉以色列人会有一位弥赛亚出自犹大的支派，所以这些犹大的支派如果当时被灭族的话，那就没有后面这个弥赛亚的这样的一个诞生了。所以我们查考此书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学习在一个好像真神已经掩面不顾的时代，如何来坚守正道。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不是也开始进入神掩面不顾的时代？今天的美国虽然号称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但实际上已经离开真道太长的时间了。神是否也是掩面不顾呢？我在上一次讲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其实也看过这个时间表啊，其实大概的简单讲一下，这个很重要，就是犹大人的三次被掳，然后后面的三次回归。所以如果你看波斯的这个历史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他们的回归的这样一个历史。第一次的回归是在塞鲁士王，也就是古列王的时代啊，就已经开始。感谢主，他利用这个外邦的君王，允许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犹大人的从耶路撒冷就回到耶路撒冷。但其实回去的人很有限，当时据说这个应该在波斯帝国的这个臣民应该有差不多70万人左右，但回到耶路撒冷的呢，可能不到10万。这是第一次的回归。然后你看到他们在重建圣殿啊，最后当然中间渐渐停停，因为不断的有仇敌的这样的攻击，最后是在大力乌王的年代啊，记住这个大力乌王就是发动对希腊的侵略战争的这样的这个国王波斯王，他在这个年代终于圣殿恢复建成，然后中间又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到亚达薛西王的年代，亚达薛西王是亚哈随鲁王的儿子。所以在那个年代又有第二次以斯拉带领的回归和第三次尼希米所带领的回归。在这中间的这一段，你就看到在亚哈随鲁王，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以斯帖记所记载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它是记载在第一次的回归和第二次回归之间的这样一段事情。 以斯帖记最与众不同的一个特征，就是只字没有提到神的名字。这是非常有意思一本，因为在你在其他的圣经的书卷里恐怕看不到这样一本书。他这个书卷里没有明确的提出来耶和华神，或者这样啊，任何一次啊，所以就很奇怪。这个其实在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争论啊，就这样一本没有神的书，怎么会成为圣经的正典呢？一本没有神的书，怎么能够成为圣经的正典？其实后面有圣经的学者啊，就这个是比较仔细的研究啊，就号称说，在这个其实在这个以斯帖记呢，按照原文的这个文字来看呢，它有四处的地方。如果你看这个某这个连续四个词，好像这个的每一个第一个字母连起来啊，就是耶和华，就好像有点像中国的这个藏头诗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这个是不是真实的呢？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太纠结在这上面。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就像保罗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在这件事上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啊。这个保罗所讲的，我想这个在这本书你如果看的话，你就会非常明确的看到，书中虽然没有提到耶和华的名字，好像没提神，但是不表示耶和华神不存在。表面上这是神已经掩面不顾的这样一个年代，神好像隐藏起来，所以书中连一个神字都没有找到。但实际上，当人的眼睛看不见神的时候，神全能的手依然在那里做工。犹太人如果在阅读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把这本书看为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啊，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同胞奇妙的从敌人手中被拯救，他们知道这是神的工作，他们把这一切归功于耶和华神。这是一个救恩历史的，其实一个预言，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写照。神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告诉世世代代的神的子民，他是如何的守约，把他们从水深火热、受敌人逼迫的这样一个环境中解救出来。以斯帖记有三个时间段啊，我们大概待会儿会来按照这三个时间段来看一下啊，今天的前面的。这个我们会大概提到前面的四章，那一共是后面十章，我们不会全部都查到，但是我们会这样来看。第一个是在第一章会讲到主前483年，第二段是讲到第二章主前479年，然后第三个是主前474年啊，这是在第三章一直到第十章，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先我们来一起来看第一章所发生的事情。亚哈随鲁王在公元前，也就是主前486年，在书山城的王宫登基。大家还记得书山城，我们原来查到尼希米记的时候啊，这个尼希米当时向波斯王进言也是在书山啊，所以书山其实当时波斯有四个王都，书山城是其中的一个王都。但是在这个书山城呢，特别的是在这个大力乌王和这个亚哈随鲁王的时候，特别的是着重于在建造这样一个王都。当时这个亚哈随鲁王因为不得了，我们讲到这个波斯帝国是当时横跨亚非欧三洲的这样一个，是历史世界历史上的这个第一个这样有这样一个成就的这样一个大帝国，所以他统管127省。这个苏珊城呢，就是帝国的贸易中心，也是当时的行政中心。亚哈随鲁王继位以后呢，积极的准备再次进军希腊，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呢，他同时也平定了在埃及和巴比伦的叛乱啊，所以在位第三年，这个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三节没有讲这些历史，但是他就讲到第一章第三讲了，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宴席。此时的亚哈随鲁王志得意满啊，在这个他这个在筹备攻打希腊的过程当中，又同时取胜平定叛乱，所以他这时候是一方面向他的臣仆和子民展示他的国力， 一方面我想也是为了笼络人心，打好这个后方的基础，为他后面所计划的史上空前的百万大军的远征来做准备。所以如果你看这个以斯帖记第一章第四到第五节，讲得非常这个不得了啊！这个王来做宴席和来做展示的时候，花的时间不是像我们就昨天下午来做一个 potluck 这么简单啊。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这日子满了，又为所有住书山城的大小子民在御园的院子里设摆筵席7日。长达半年多的这样一个时间啊，先是给他自己的臣仆这些来看他的威严和这些意思，他这个显然是显示他这个权威很厉害，不得了，对不对？最后又为所有全城的书山城全城的这个子民吃了7天的 buffet 啊，这个所以这个不得了，所以他显示他的这个富有和他的权威。但是呢，你就看到人的骄傲就必然引来祸端。亚哈随鲁王志得意满，放纵肉体，得意忘形之际呢，就开始发出荒唐的命令。这以斯帖记第一章第十一节讲了什么呢？他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因为他容貌甚美。这个其实是显然是喝酒喝太多了，我觉得这个已经就是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了，对不对？他把这个王后要让他出来展示给所有人看。这个很不幸呢，王后的这个脾气也挺大。以斯帖记第一章第十二节就讲到，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这出事了，对不对？王后不来，你知道这个王后瓦什提呢，其实身世也非常的显赫啊。她的母亲呢是大流士，就是这个大力乌王这个的妹妹啊。其实他们有血缘的关系啊。其实她的身世也很显赫。这个她的，而且这个照其他圣经以外的历史来讲，她是很强势的一个王后，所以其实在当时得罪了不少人。18年以后呢，她的儿子亚达薛西王继位。啊，所以是他自己的儿子，而且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出生的年就是在这一年，所以当时讲这个王后不肯遵王命而来，一方面可能是觉得有失体统，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也是因为她正在怀孕啊，这个就不知道，就没有这个具体。但是你如果看年代来推的话，就是在这一年生下亚达薛西王，后面的亚达薛西啊，所以这个瓦什提其实是很有，她也是很有地位、很有这个尊严的这样一个女子，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你看这个活在肉体中的人，不管是他的权力地位有多高，他一样会犯这个所有的这些人的罪，对不对？这俩人对上了，亚哈随鲁王的这个脸面上实在是不太好看，因为本来是要显示自己的尊严，但是这下下不来台，又不好做什么，所以他就回去啊，他这其实推卸责任啊，就来问他的大臣应该怎么办，因为他自己好像不能直接来说什么，问他的大臣。所以这个波斯马代讲到当时有7位大臣啊，他们倒是善解王意啊。其实如果你看历史的话，他可能也不光是善解王意，这些人可能本身跟王后也不对付啊，只要趁势落井下石，然后做了一个建议什么。第19节讲到，王若以为美，就降旨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历中，永不更改，不准瓦什提再到王面前，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本来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这些大臣反正没有往后躲着啊，这还给他建议，然后这个王而且还听了。所以这个亚哈随鲁王啊，酒后失态，然后下了一个荒唐的命令，没有被听以后，一怒之下废除了这个王后，其实是一个荒唐事，对不对？但是很有意思，人的荒唐却成就了神的计划。表面上好像是仁义啊，废除了啊，当然后面还有这个再选王后的事情，但其实背后都是神在掌握。 神在这时候已经定义要把卑微的以斯帖带进王宫，预备拯救神的百姓。你知道，在这样一个史上最大帝国的宴席之间，在这样一个人间君王的荒唐号令当中，其实你居然可以看到神的作为和神对未来要发生的这个属灵征战的这样一个预备。神在这里面提前埋下伏笔，因为他知道撒旦要来攻击这个犹大民众，要灭族，所以他已经在为这个他这个预保他这个永恒旨意成就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来做预备。那这是人手看不见，人的眼中看不见，但在神里面已经有很好的计划。好，现在我们回到第二个时间段，第二章，主前479年，根据前面提到的历史，大家还记得主前479年意味着什么吗？有点记不太清楚。主前480年，亚哈随鲁王率领百万大军去攻打希腊，经过温泉关战役，后来又经过萨拉米斯的海战，大败而回。所以这个到了479年的时候，他已经打败了啊，回来了，这个狼狈逃回波斯，郁郁寡欢。这时候他又想起王后法师提来了啊，这个。所以他开始想念瓦什提，这怎么办呢？原来已经下了旨说永不更改的啊，这个诏书，对不对？所以他又来问他的这个臣子啊，他旁边的侍臣，好像这意思是说让别人帮他拿主意，能不能更改这个啊？那些人讲，但你不能更改啊。其实我觉得主要也不是不能更改，主要是这些人也不想你更改。如果你更改了，这王后又回来了，这些人都是当时帮着忙把他赶下去的。对不对？所以他如果再回来，这些人也不好办，对不对？所以他们又提了一个，在王看来是好主意，在我们看来是馊主意，对不对？所以他提议另选新后，而这个选新后怎么选呢？是选美比赛啊，这个从王中这个在这个王帝国当中，这个到处寻找貌美的女子，然后看王喜欢哪一个，就立为王后，然后他一个人做裁判啊。但是王以此事这事为美，就如此行。所以这些臣子想出这样一个取悦君王的这样一个办法。这个王呢，你如果仔细看，就发现亚哈随鲁王其实就是好像经常做这些莫名其妙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决定。但是他以此事为美，就如此行。本来是想念瓦什提的，被人劝一下，后来说算了，那还是不管了，这再选新后。但是其实这还是因为神的手在后面啊。这个在箴言书第21章第1节告诉我们，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所以其实这是神要打开以斯帖来进入王宫的这样一条路，给百姓预备拯救的出口。这个时候呢，书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出现了啊，就是莫迪改和哈大沙啊，这个哈大沙其实是这个以斯帖的真名啊，他的希伯来名字就是哈大沙。这个哈大沙意思呢是好像是叫，我看解经书上讲叫番石榴啊，这个我只是看了一个图片，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番石榴，后来看了图片上有这样一个，好像开起来的花像是星星一样啊，所以这个以斯帖的意思呢，好像也是在波斯文里好像是星星的意思。但是不管名字怎么样吧，因为他们这个其实在取外邦的名字，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仔细回想，在巴比伦王国的时候，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也有巴比伦的名字啊。这个在外邦，我想就像我好像是起了这个英文名叫 Tiger 一样，对不对？这个别人比较好叫一些，可能就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但是这个哈大沙，也就是以斯帖呢，他其实是莫迪改叔叔的女儿。所以他跟莫迪改其实是这个堂兄妹的这样一个关系，但我想他肯定年纪比较小。莫迪改呢，在他的因为他父母因为这个以斯帖的父母双亡呢，就把他收养成养女抚养长大。 但是现在因为王的这个以斯帖记第二章第八节讲到，王的谕旨传出，就招聚许多女子到书山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付西该。圣经上并没有讲得很清楚，不知道是以斯帖是自愿参选，还或者是被强迫入宫的啊，这个不太清楚啊。这个当然你如果看原文呢，可能大概有一点意思，就是暗示说他没有好像选择的余地就进去啊。但是我想这个不管怎么样，这都是神这个拯救计划中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关节，一个环节。以斯帖是他神施行拯救的这样的一个管道。好，下面我们进入这个，再来看啊，很有意思的一个经文，就讲到这句话。刚开始如果你读这个以斯帖记的话，你会觉得没头没尾，不知道为什么会来出来这样一句话。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为什么他不愿意把这个籍贯和宗族告诉人？有人说那可能是怕王知道啊，是不是就？也因为王可能是比较喜欢直接是波斯这个本地的女子啊，其实这个倒不一定啊。这个因为其实波斯整个帝国呢，对于外族其实相对很宽容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些被掳之民呢，经过巴比伦那个时候是很这个好像很不容易，这个那个时候王很残暴。其实到波斯帝国的时候，这个王其实是比较开明的，他允许外族敬拜自己的神。这个古列王就是居鲁士大帝啊，他其实也曾经写诏书称耶和华是天上的神啊，因为他们其实是就是这个波斯帝国是泛神论啊，但是他其实也尊重各民族的这样一个信仰，所以呢应该不是怕王知道。那有人说这个是不是这个到宫廷里侍奉的人就是不是有更高的要求？那其实也不是，如果你看尼西米做王的酒政，那是其实是非常这个跟王非常接近的这样的一个职位啊，所以他们也其实在宫里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呢，是说为什么呢？是认为在讲到后面啊，为什么让这个摩迪改让以斯帖隐藏身份呢？因为后面提到这个犹太人所认为的一个大恶人，就是这个哈曼是亚甲族人。亚甲族人在当时被认，他们后来是这个是按照以色列的传统，这个犹太人的传统的，他是亚玛利人的后裔。亚玛利人，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历史的话，他们其实在犹太人出了埃及来准备进入这个迦南美地的这个路上，第一个来出来和以色列征战的这样的人啊，在利非丁。所以那个时候耶和华对摩西下令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啊。后面他其实也讲到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啊。所以你如果再看扫罗王的年代，其实那个时候撒母耳曾经也有一次告诉扫罗王要把亚玛利人全部要杀尽，对不对？连包括牲畜啊，因为这是神的命令，但是扫罗没有听从。所以其实这个亚玛利人一直后面又传言，就到现在这是可能亚甲族人可能是他的一个分支出来。但是这就回到一个问题啊，他们是不是因为怕哈曼，所以就是为了避免让哈曼知道他们是犹大人，所以来故意隐瞒的呢？有可能。但回到有一个问题，这不是信心不够吗？对不对？你如果有神的这个保守，你为什么要怕自己讲自己的籍贯呢？那信心是不是软弱呢？当然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里教导我们，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所以这可以这样来解释，对不对？这个莫迪改和以斯帖也是灵巧像蛇这样啊，这个进入狼群嘛，他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对这个犹大人比较歧视比较仇视的这样的一个人，又位于高位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们可能故意隐瞒自己的身份。但其实我想也不用否认，说他们信心软弱其实也没有错。他们可能想到 没有必要惹这个麻烦，对不对？为什么要这个特别明白的讲自己是犹大人呢？所以他隐瞒了这样的一个身份，可能是他们信心软弱的这样一个表现。在圣经里，其实保罗也曾经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喜欢夸自己的软弱。我想莫迪感和以斯帖，如果说他们软弱，在这个时候说他们软弱，我想也没有错的。他们确实软弱，因为在这样一个波斯的帝国当中，他们是无权无势的啊，没有，不是这个名门望族，隐瞒自己的身份，可能在人的眼中看，可能是更为好的一个办法。但是其实神也靠着他们这样的一个软弱，后面行了大事。如果你看到以后的以斯帖记的时候，在这个以斯帖最后指出哈曼的这个罪行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把自己的身份讲出来啊，叫哈曼大吃一惊。然后这个其实神也借着这个事情成就了他的救赎。经过了12个月的准备啊，这些女子才能挨次进去见王啊，所以这个进去选这个选美比赛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是很长时间的一个筹备，然后经过层层的这样的一个筛选，他们才能挨次进去见王，而且只有一次机会哦，只有一次机会。当在经文里讲到，除非王喜爱他，再提名召他，就不再进去见王啊。所以这个每一个女子都进去见，但是只有一次的机会。这里其实讲到以斯帖有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讲到二章第十五节，讲到以斯帖啊，就是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以斯帖，所以看他这样的一个个性和这样一个品格，就是一个谦卑顺服的这样一个女子，所以她深得当时王宫的这些人的喜爱啊。所以我想也是让她这样一个本来没有权势没有背景的这样一个女子，居然有机会最后终于可以被引进宫见王，而且王一见她就非常喜爱。一个默默无名的啊，籍籍无名的这样一个弱小的犹大女子，结果戴上了冠冕，成为了王后。其实这个从常理来说都是不合情理的，因为一般王后的人选都是从名门望族来的。你知道这古代的这个君王娶亲，不是说随便你喜欢谁就来做王后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很有政治性的这样一个话题，对不对？是一个政治的联姻，所以他们一般是从名门望族中挑选。但是像以斯帖这样一个无父无母无权无势被掳之民的这样一个后裔，居然可以被选为皇后，为的是什么？因为什么？因为的就是亚哈随鲁王这样一个荒唐的选美的这样一个比赛，通过这样一个机会让他一个平民居然被高抬作为王后的名分。那故事到这里当然只是刚刚开始，这个不是一个灰姑娘遇见王子啊，然后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的这样一个故事，对不对？不是这么简单的。其实这个我们知道后面马上就有惊涛骇浪一样的树林征战，但是在这一刻如果人来看以斯帖，从人的眼光看，那他已经是非常的成功，没有任何的背景，现在作为史上最大帝国的这样的一个王后。但是这不是神的旨意啊，这不是神的终点。我们看到后面的征战，第三个时间段就是主前474年，这讲到哈曼啊，哈曼出场了啊，这个阿哈随鲁王抬举他，使他高升，而且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我说莫迪改这时候他还倔上了，对不对？这个是倔脾气，对不对？为什么别人都拜你还不拜？而且后面就讲到这些其他的臣仆都来劝他说，王都这么说了，你就拜吧，意思说 你碰到这么难缠的人，你惹不起，躲得起，对不对？你就稍微低个头也没什么。但是莫迪尔就是不干。当然呢，我们这个文章里没有讲到亚哈随鲁王为什么提拔这个哈曼，但有一点可以推论呢，哈曼一定是一个大财主啊，因为他后面要灭绝这个犹大全族的时候呢，他是要捐很多钱的啊，他跟这个王是要捐很多钱。你知道这个，其实你再如果看这个历史背景，你就大概可以理解，亚哈随鲁王率领百万大军去攻打希腊，惨败而回，死了很多的人。国库里一定也空虚，对吧？这样一次远征，这用的钱是不得了的。所以可能是因为看到哈曼有这样一个财富的这样一个原因，他所以高抬他。但其实更重要的，我想是撒旦在背后的推动，因为撒旦要灭绝犹大人，要让神的应许不能成就。莫迪改为什么这么坚持呢？我想我们根据前面所提到的，这可能是因为关于耶和华神对于犹大，就是对于以色列人颁布的关于亚玛力人的这样一个命令，有可能是因为他知道清楚的明白这样一个命令，所以他就不拜。他不拜到一个地步，他在这个时候他居然也不在乎把自己的身份暴露出来。所以我们讲到前面，他都是在隐藏自己的籍贯，告诉以斯帖也要隐藏自己的籍贯。但这个时候，他不拜哈曼，而且居然没有畏惧。我想是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是关于神的这样一个命令，这原则问题，所以他就不再灵巧像蛇了啊！他不惜公开自己是犹大人的这样一个身份。那这哈曼呢，更厉害。他看到莫迪改不跪不拜，怒气填胸。这个怒气到一个什么地步？他觉得下手害莫迪改一个人其实是一个小事，他要做的是什么？他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就是莫迪改的本族。你有没有觉得这也很奇怪呢？虽然可能说犹大人和这个亚玛力人可能是世仇，那莫迪改一个人得罪他。我想他就跟他对付他一个人就行，但是哈曼没有停留在这里，他这一个好像是很莫名其妙的这样一个怒气，居然这样一个匪夷所思想要灭掉全族，这实际上就是撒旦要破坏神的救赎计划。如果不是撒旦在他心里做工，我想哈曼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决心要把他犹大的全族全部都灭掉。就因为莫迪改一个人不跪不拜，好，他现在来跟亚哈随鲁王告状，怎么告的状？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啊，这不仅是无异的问题，有没有益处的问题了。后面讲到，王若以美以为美。就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1万他连德银子交给掌管国库的人，那这国券的人捐纳入王的库啊、府库。所以这里讲到1万他连德的银子，据算啊，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算出来，但是大概是300吨的银子，相当于波斯全国啊、这个是从解经书上看来的，从这个相当于波斯全国收入一年收入的90%，现在把美国一年的 GDP 给捐了啊，这样来捐给这个波斯王，所以波斯王呢，我想是前面听的估计都还没什么，后面一听到有这么多钱，都没问是要灭绝哪个民族，就说你随意带他们啊，所以他后面就讲到你可以随意带他们，把戒指，他把他手上戒指给他，因为这就靠着戒指就可以盖章发诏书了，你可以随意带他们，所以你看这个亚哈随鲁王是多么大的一个昏君啊。或神通过这样的昏君，依然可以实行拯救啊！所以仇敌的控告，这里提到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他们的律例是什么？就是神的律例嘛，对不对？就是圣经上所讲的神的律例，确实是与万民的律例不同。 所以这里讲到，其实虽然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但其实你看得很清楚，他是讲到神的律法与这世上的律法大不一样。这是仇敌控告的原因。所以说你看我们今天的世界，其实也可以很容易看出，今天的世界也不可能喜欢教会，因为我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八节告诉我们，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所以神的子民被世界控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凡是因真理成圣的信徒，我们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我们会被世界所恨，会被这个世界所控告，因为这个世界恨恶神。犹大人就要灭族了，那神的拯救在哪里？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不知道，但是神允许了。所以他们有这样一个灭族的这样一个厄运，如何来办？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讲，第四一节和第三节就讲到这个莫迪改和犹大众民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痛哭哀嚎。其实这里所讲的这些啊，虽然没有提到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些的名词，其实是讲的他们其实在神里面痛哭悔改，对不对？记不记得这个约拿书里讲到的，对吧？尼尼微的这些这什么怎么做悔改的这样一个表示，披麻蒙灰嘛，对不对？这样来自，所以这些民其实听到这个号令的时候，你要想到这个时候散居在波斯帝国的百姓，有些是已经回到耶路撒冷，更多的人是还在被掳之地乐不思蜀的，但是忽然祸从天降，居然要被灭族了。这其实告诉我们，凡是神所拣选的，我们如果在世上想到的都是隐瞒躲藏妥协迁就，其实仇敌一样不会放过。就像主耶稣所讲，因为你们不属于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对不对？这是主耶稣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在被拣选的时候，你无论怎么样说，哦，我就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也不用声张，对不对？工作的时候，反正别人说什么我也不多说，对不对？就是明哲保身。其实你知道，你在这个世界，无论你如何的躲藏，仇敌的控告、仇敌的逼迫一定会来。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在这里在哪里？益处在哪里？这个益处就是神的管教和预备。神用这样一个危机把百姓从他们安逸的生活中，你知道在这个波斯帝国的时候，其实犹太人的生活已经开始变得比较安逸了，因为波斯王并没有说要逼迫他们，因为他们信仰的缘故，所以他们很安逸。虽然是被掳之民，所以真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也大部分人也不愿意回去啊，他们已经很习惯在这边生活。神用这样一个危机把百姓从这个安逸的环境中，是一个 wake up call， 警醒，让他们就醒过来了。你知道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个犹大民的这样的一个被掳，其实是神的管教，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神的造就。因为在被掳之前发生了什么？他们远离神了嘛，对不对？在被掳之前，他们是就已经敬拜别神去了，对吧？远离这个真神。他们因为背弃神，所以被掳。但是在被掳之中，被掳之后，学习了如何来仰望神，归回神。所以神此时允许这百姓面临这样一个生存的危机，就是要预备他们的心。我们后面讲到以斯帖记之后，再过了几十年才是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回归。所以神在预备这些百姓的心，让他们回归重建。所以我们在管教中若是学不到这些的功课， 得不着这样的造就，这才是最大的一个亏损。约珥书第二章第十二到第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好，现在莫迪改要告诉以斯帖，对吧？以斯帖听说了这个莫迪改这披麻蒙灰到处在这走，还准备要进王宫，但进不去，对不对？他就找人去问莫迪改发生了什么事。那莫迪改就跟他讲清楚了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所以显然以斯帖还不知道这个时候啊，听说了以后，那莫迪改当然不是只是说明情况，他这个时候你看也很有意思啊，他要以斯帖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大家记得吗？这个莫迪改告诉以斯帖是不要告诉籍贯宗族给任何人，但这个时候他要他去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了。所以神用这样的难处也逼着莫迪改也要放下原来的这样一个顾虑，转而嘱咐以斯帖要交出自己来为神做工。这就回到我们一开始所查的这个经文，以斯帖派人回信给莫迪改说了什么，很让人泄气的一个话，对不对？他讲什么？王的一切臣仆和这个人民都知道有这样一个定例，如果没有王接这个要你进去的话，你去这死路一条啊，除非他伸出金杖。而且他讲到很重要的一点细节，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所以说明什么？说明可能以斯帖已经不再那么得宠了，或者可能已经失宠了，都有可能，对吧？这个波斯王其实嫔妃也很多，所以以斯帖见了王未必能解决问题，这是他跟莫迪改所要解的，是要解释这个事情，对不对？而且我想他陪伴亚哈随鲁王4年多的时间，他知道这个王一定是喜怒无常，对不对？如果去见他，很有可能会送上自己的性命。他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战战兢兢所达到的这样一个地位，很可能功亏一篑，还把自己的性命搭上。所以我想这里其实以斯帖所讲的，就是在字里行间，如果你读的话，就可以看到其实他是有恐惧的，他是有战惊的，他是有软弱的。他的回应就好像在说 Why me? 为什么非要我去不可以呢？对不对？这个在王宫里反而不好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如果进去很可能直接就被处死。所以其实以斯帖要打的第一仗，属灵的征战里的第一仗，不是冒死进王宫，而是他跟自我、老我的这样的一个征战。你看他回莫迪改的时候，他讲的都是这个定律啊，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规矩，而且我已经30天都没有进，他讲的都是我的困难、我的恐惧、我的疑惑。所以属灵的征战，首先其实是从我们跟我们自己老我的征战开始。这时候莫迪改如何回应呢？他回应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这句话说得很重哦，啊，很重。莫迪改在这里清楚地告诉以斯帖，我不是请你来帮忙，我不是请你来帮忙，你不帮忙，神依然会有拯救的办法。这是莫迪改的信心。好，这里没有提到神的字，但你可以看到，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从什么别处？当然，莫迪改也不知道，但是他相信神一定有这样的应许，所以他跟以斯帖说，你不做没有问题，神从来不勉强任何人来顺服他，他也不会因为人的失败来改变他的计划。所以我就告诉以斯帖，神不是非用你不可，真正行拯救的是神自己，他可以兴起任何人来做这件事，但是如果你不做，这拯救就和你家 你和你家无分。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里面，我们是什么样一个服侍的态度呢？神不是非用你不可，神必从别处让他的子民得解脱蒙拯救。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现今是什么机会？从人的眼光看，不是一个好机会，对不对？以色列完全可以说，你再等一阵，等我跟王的关系再好一点，我再去啊跟他说啊。因为你知道，其实这个王下令要这个，就是说这个哈曼下这个招去要灭这个犹大民的时候，他是刚开始是在正月的时候。一直到12月，其实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最后才真正要灭绝这个犹大全族啊，所以其实是有时间准备的。以色列可以拖延，不用这么着急去见王，他可以说我再等一段时间啊，把这个后面的路先铺好了以后，我再去见王，对不对？在人的眼光看不是合适的时机，但是在神的眼光看却是最好的时机。这样一个卑微的以色列之所以能够当上王后，他因为神为这个属灵的征战所做的预备，这个机会不是说你为自己的好处能得到什么好处的这样一个机会，而是回应神的呼召和使命的这样一个机会。这是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以斯帖的使命。谁让他成为王后，不是在王宫里享福，享这个安享这个这样的一个安逸的生活，而是为了完成今天的这个使命。那我们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所面临的机会是什么？有人说这个以斯帖是有很高的位置，王后的位分，所以他可以做大事。其实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啊，耶稣基督是谁？万王之王。所以那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王后啊，对不对？所以教会给教会的位分是什么？那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真正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面临的机会是什么？今天有成千上万的灵魂正在走向地狱，每一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走向地狱，因为没有人向他们传讲神的救赎恩典，没有人告诉他们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这些人可能是我们的家人，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可能是我们的邻居，可能是在我们的这个小社区里面，可能是在美国这个国家里面，也可能是在这个全世界的一些失丧的灵魂。我们讲以斯帖所面临的事情是关于犹大民生死攸关的事情，所以他应该出来站出来。我们现在每天就是过生活，有那么急迫吗？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所面临的这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他们难道面临的不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吗？而且不是今生的这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上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是否真的愿意在神所赐的大使命上有份呢？我们不管如今站在什么样的位置，都是为了现今的机会。不要轻忽神所赐给你的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这个世界是远离神的，但是神依然要拯救他所命定要拯救的，所以我们要在神的使命上有份，才可以在基督的台前来交账。以斯帖听到这样的话， 不像神对他进行一个180度的转变。你看到他前后两次的回话是完全不同的态度。第一次的回话都是困难和顾惜自己，第二次的回话他已经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一边了。他要求莫迪改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他来祷告，这里他也要进食祷告，但这里没有提到祷告这个词啊。但是你要知道，从犹太人的习俗来说，进食就是非常迫切的祷告。而且很重要一点，以色列知道他不能靠着一己之力来拯救犹大民族，即使他贵为王后，其实这个事情不是他一个人来做的，他号召的是全体的犹太民，他让这些百姓跟他一起进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全民的这样一个祷告。所以其实我们看我们今天的教会如何来复兴，教会的复兴是要从祷告上的复兴开始。我们有真的来参加祷告吗？我们有个人的祷告吗？我们有来参加教会的祷告吗？我们真的愿意为神、为神的国、为神的子民、为那些未拯救的灵魂来迫切祷告吗？我若死就死吧。以斯帖的这句话不是一个绝望的呼喊，而是他终于刚强壮胆，把自己全然交给神，一个属灵生命的这样一个蜕变。他原来是一个谦卑温柔软弱的这样一个女子，他考虑的是王的命令和他自己的性命，但他这时候他的生命被翻转。其实这也是呼应后面主耶稣基督所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的，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你真的信这话吗？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子民、属神的信徒真的相信主耶稣所讲的这一话？我先来做一个总结啊，现今的机会。其实在以斯帖答应伟力去见王之前，神已经定义要拯救犹大民众了，对不对？不是因为以斯帖同意了犹大民众才被拯救，神已经早已经有这样的计划。即使以斯帖不去做，他也会有，就像莫迪改所讲的，犹大民会从别处得拯救。但是以斯帖靠着信心的顺服，抓住现今的机会，什么机会？为主所用的机会。他实现他自己这样一个属灵生命的翻转，经历了神的同在。我们人认为的机会是怎么样能让我更加在这世界上得到利益？你知道神所说的这个机会不是这世上的利益。我们的位分是什么？我们刚才讲的君尊的祭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位分，我们是主的门徒。什么叫门徒？我们常常讲救恩是白白得来的，是神的恩典，但是你要知道，做门徒是要付代价的。做门徒是要付代价的。主耶稣告诉我们门徒的代价是什么？路加福音第九章第23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不要轻看主的恩典，不要轻看这个救恩，不要轻看我们做主的门徒的这样一个位分。现今的机会是什么？现今的机会就是我们可以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感谢主，其实在教会里面赐下非常多 弟兄姐妹，看到我们事工上的破口，不是悲观沮丧、袖手旁观，而是抓住主的应许，抓住主所赐的现今的机会，勇敢的来呼应神的呼召，来参与属神的大使命的这样的一个服事。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清楚你的位分吗？你清楚你所神所赐给你现今的机会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好吧，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赐下何等大的恩典给我们这些实在是不配的，而且自己也有非常多的亏欠，常常坐在自己的宝座上舒舒服服的不肯下来，没有尽到你所赐给我们这样的位分和这样的权柄。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主耶稣，是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的里面，你来仔细的思考，我们在你的里面的位分是什么？我们现今的机会是什么？你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是只是我们用来背诵的经文的。主，求你只是看顾怜悯，让我们有这样像以斯帖一样，可以有属灵生命的翻转，让我们真是愿意来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天天来跟随你。这一切放在你的手中，求你看顾保守。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